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聚集。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以斯帖记。那因为我们是旧约读经班，目前读的是历史书。那以斯帖记是历史书的最后一卷，那代表说我们的历史书准备要结业了啊。那我们下周就有一个结业的典礼，那所以这个跟大家先预告一下。那我们一边其他人还在来的时候，也再跟大家提醒，我们用的内容啊，都是主要是以王牧师的讲义。那教会的这些教材内容，大家可以欢迎使用啊，不同的教会我们也可以分享。那如果是使用的话，我们还是请大家能够提及出处，本会还有作者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给予正确的这个那个 acknowledgement。 好，那个就是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教会的网站有许多的资源，我们大家都可以利用也可以分享。那但是分享的时候，我们也 make sure 我们把这些注意事项跟我们所分享的对象说。来，我们一起来读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我每次都读这一句话，那我特别想要就是请大家去思考，当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这些故事、这些 event 啊节目一直进行的这整个过程，你们读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想到说想到读经者的信念，就是说啊，这是神所默示的，要教训我，要督责我，要使我归正，要叫我学义，让我得完全，让我有神预备我要行的事情去行。那其实很容易我们在读故事的时候就会把这个忘记，那把这个忘记的话就很可惜。那我们就是看一个故事，而且我们也会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评论他这个人的这个就是他的生平事迹啊，圣经神给他评论，我们自己也给这个人做一个评论。但是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那个什么上帝视角的角度去看这些故事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帮助的。我们要从这个是神所要告诉我的话的角度去看，然后我今天所读这些故事对我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啊，我的生活上面能够做出什么改变，我的心态上能够做出什么改变啊，这是我们要不断去提醒自己的。所以每次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读很有故事性的东西啊，我们也去思考神在这里要告诉我什么。我们也一起来读读经者的祷告。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的道兴旺。好，那我就跳到我们的这个历史书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的历史书今天是以斯帖记是最后一卷了，我们就很快来回顾一下历史书的12卷。这些每一卷书它都有它所要讲述的重点。历史书你想说，哎呀，创世纪也讲历史啊。出埃及记也讲历史啊，但是前面5卷我们基本上把它们分类在摩西五经或者是律法书这个类别。所以从那个以色列人从摩西交棒给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从约书亚记开始我们就把它分类在以色列的历史书里面。那历史书的一开始就是约书亚记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得地为业，所以是一个接受恩典的一个主题。那神赐下产业给他的百姓他的民。那很快的在约书亚记之后进入到士师的时代啊，这是一个非常黑暗而且其实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哦，是几百年的士师时期。然后在这当中百姓从接受恩典之后又很快的从恩典中堕落，在恩典中堕落就选民陷入一种罪恶的循环啊，就是我领受神的恩典，然后我就开始轻看神的恩典，我就开始不去 敬拜神，不去敬重神，不去听神的话，然后在我的这些犯罪的过程，神就管教我，我就受到击打，受到击打，我就在神面前自卑啊，跟神求救，然后神再兴起拯救者啊，让我再次领受恩典。那领受恩典之后，百姓又开始远离神，就是一直在这种罪恶的循环里面。这个时候是他们当中是没有一个主要的治理的人，是在需要的时候神会兴起神的仆人啊。这个圣经里面说用这个士师这个字，英文叫做 judges 啊，就是 judge， 就是好像审判官的意思。那其实就是在当时的时代，一个领导者，一群百姓的领导者，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来做判断，来做那个做审判的工作。所以大家如果记得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所罗门跟神求智慧，求智慧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他能够来判断，在百姓当中做好了判断。所以用 judge 这个字来形容士师，他所代表就是说他是这个时候神所兴起的百姓的领导者。那当然我们看到就是里面并不一定是这些人都是做审判官，也有是到那个沙场战斗的啊，但是就是以 judge 这个字来形容神在那个时候兴起的领导者。那士师记在这一段的罪恶循环当中，在这么混乱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们可以开始看到神在一个不是很起眼的地方，神开始预备起他的救恩啊。就是路德记就在历史书当中就是插入这么一个小故事，但是其实是一个很 significant， 因为路德提到了这个就是为大卫王做了一个铺路啊，因为路德是大卫王的祖母啊，所以就是在历史书当中，在这么一个混乱的世代当中，神预备了拯救者。那我们就进入到撒母耳记上下。那一般我们就认为撒母耳是那个算是从这个犹太人历史当中士师时代，撒母耳算是最后一个士师，因为他是当时他们的领导者啊，因为他是神的先知，然后他那个就是他在许多事情上面百姓是来找他问话，是听他的话的。那在撒母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百姓，因为一样是在士师时代，百姓就是一样是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不是说因为我自己犯罪受到神的责罚，那我要好好来完全归向主，而是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原来我们没有王。那所以 instead of 回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当他们的主宰，百姓在撒母耳时代反而是跟撒母耳要求要有一个君主，要有一个君主。所以撒母耳记上下讲的就是这个百姓求君主。所以他们从一个应该要有神治，虽然已经大家的心已经都偏离神了，应该要有神治的时代，到了一个君主制的时代。那个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列王记。那这个就是进入到从撒母耳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入，就立了国王，进入到这个王国的时期。那列王记就会在这个地方来讲到这些列王的功与过，那在错误的道路上面来挣扎。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约书亚记一进去之后领受恩典之后，好像就是百姓就没有走正过的感觉，就一直在这种犯罪错误。那其实就是按照神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给他们颁布的律法，给他们警告，其实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早该灭了，但是神还是有恩典有怜悯，所以一直称这列王记历代志都在讲这个错误的挣扎，然后一直到灭国神给他们很长的一个机会。那历代志上下他也是在说这个在错误道路的挣扎，但是他是以圣殿的角度 focus， 你可以看到他都会讲说这个时候圣殿怎么样，圣殿怎么样啊，用圣殿来代表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关系哦。对，那 所以当你有神的同在，你就能够稳定。当你背离，你放弃神的殿，甚至把神的殿都封起来的时候，你就在这个错误 上面要面临审判，这是历代志。那我们从这个撒母耳他们立的，就是国家历史嘛，对不对？立的君主一直到灭国为止。那历史书的最后三卷，这是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就是有以斯拉、尼希米还有以斯帖记。那这个是重建与复兴，是在于以斯拉的时候，是重建，他以斯拉记里面记载到重建圣殿，并不是说以斯拉去重建圣殿啊，因为他是把这个历史把它给记载下来。圣殿是所罗巴伯在那个波斯王古列的时候回去建的啊，所以是比以斯拉还要早期的人。那重建圣殿还有律法，那以斯拉也是一个文士，所以他就是也在这个地方重整百姓对律法的认识。尼希米记也是一样，是重建与复兴，他们这是回去修城墙，并且让百姓重新在神面前认识神的律法，并且与神立约啊。那这边讲到是重建圣城，为什么重建圣城？圣城包括在这个围墙里面的这些住户空的，当时以尼希米去的时候是空的，所以就把人给找回来住在这当中。然后重建圣城，另外观念来看也是可以说是重建圣名啊，因为你这个城里面为什么要有人住，就是因为它是属于神的名，所以在这个地方，在尼希米最后也做了很多在生活上面规范的一些调整。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时候是神的恩典与怜悯开始临到，在很严重的管教之后，开始一点一滴的开始复苏起来，开始复兴起来了啊。那以斯帖记是在神在历史中掌权了，那这个签是在神的手中。那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为什么会跟签有关系。特别我要提一下，就是一般我们会因为以斯拉记它记载的故事是从古列，就是波斯帝国的一开始啊，它从那边开始，所以从以斯拉那个灭亡之后的历史，从以斯拉记来做开始是合理的。那以斯拉又跟尼希米 overlap， 所以这两个就合在一起。以斯帖插进来，但是从一个年代来讲的话，以斯帖应该是在尼希米跟以斯拉的人的这个时代之前啊，所以说以斯帖是在波斯王古列之后啊，但是他其实是在以斯拉跟尼希米之前，所以并不是完完全全是按照这个 chronological 那个，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来安排的。但是这样子排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从以斯拉记一开始就记载在那个，就记载到那个最早他们回归重建的故事，然后一直连到尼希米。那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以斯帖记。我们来介绍一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它有一个主题是神掌权。这一卷书非常的特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当你们去读以斯帖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没有提到神。就是你从头到尾看一下，就是可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很惊讶，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即使没有提到神，我有看到神的作为，所以我就已经很直接 assume 就是这里不会没有提到神。但是其实这整卷书里面没有提到神，但是它却让我们没有办法忽视神的作为，它却没有办法让我们忽视神的作为。所以即使没有提到神这个名，神的这个名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是一样是有神的作为。那作者也不是很明确啊，他应当是与以斯帖同时代的犹太人。那他这个时间在亚哈随鲁王3-12年的时间，这个是公元前483年。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可以再等一下再稍微来看一下，我们稍微做那个就是在年代方面来做一些顺序的整理啊。地点是在波斯帝国的首都苏珊城啊。那有一个金句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 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啊，这边大家可能看到说，哎，犹大人，其实犹太人是犹大人的一个就是转变的一个称呼啊。那当时灭国的时候，巴比伦灭的是哪个国？南国犹大，对不对？所以其实北国那时候已经都消散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说犹太人很多，其实是大部分是以犹大人啊为主的啊，所以才会这个字也会这么相也这么接近啊。所以这里你看说犹大人在讲他们这个民族。然后看一下以斯帖的大纲，这里是用这个所谓的两个筵席的分类法啊，这个挺有趣，因为里面一直是讲到筵席，有筵席出现就是有要出大事的，就会有筵席哈、啊。那一开始是亚哈水乳有两个筵席啊，第一个筵席呢是王后瓦什提被废啊，这是第一章的事情。那第二章呢就是以斯帖被立为皇后。啊，王后，那所以这是亚哈水乳王的两个筵席啊。第二个部分，以斯帖本身也有两个筵席啊。这个是在第三章到第七章的这些故事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斯帖有这第一个筵席是向王陈情，第二个筵席是哈曼被处以吊刑啊。那这个是以斯帖两个筵席。最后犹太人也有两个筵席，最后那个犹太人的反击的时候，这段时间第一个筵席是他们第一次设这个筵席，是他们收到这个圣旨告诉他们说没事了，你们可以抵抗啊，那你们可以抵抗的这个事情啊，他们很开心，就收到圣旨那日他们就设筵席庆祝。第二个筵席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普尔日啊，来庆祝，就是当天本来应该要被灭族的，结果反而是在当天啊，他们得到拯救，而且他们得胜了仇敌啊，设了这个日子，也到今天他们还是有这个节日。那最后也有提到莫迪改的高升啊，这是以斯帖记的这个大纲，我们用筵席的方法来做分类。就是一个圣经里面的书卷有很多分类的方法，那所以这个地方用这个王牧师当时用筵席，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一个分法，而且都是每一段都是两个。我们来看一下以斯帖记的这个人物的简介。好，其实这个我觉得以斯帖故事就是很好看，就是它很有故事性，而且它就是很有那种反转性，它的时间点就觉得哇，这个怎么这么有戏剧性的这种安排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也看到这些会出场的人物。那第一个当然是那个这一卷书的那个名字的由来，就是以斯帖，那是犹太人莫迪改的堂妹，还有义女，被亚哈水乳王选为王后。那我们也提到亚哈水乳王，他是波斯王大力乌的儿子，他是在主前485年左右在位。那莫迪改也是犹太人，那是以斯帖的堂兄和养父，他不肯向哈曼屈服。那有一个接下来就是一个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一般就是反派人物哈曼啊，亚甲人，他曾经做到波斯的最高的官位哦。那他就是三号对莫迪改呢，就是特别看不顺眼，跟莫迪改有仇视到就是我不只是要把你这个人给处理掉，我还要把你整族都给他灭掉啊！这是哈曼他图谋要将以色列人都灭掉。瓦什提是被亚哈水乳王废掉的王后，是记载在第一章，这主要第一章的故事在讲到王后被废哦。然后细利斯是那个哈曼的妻子，哈曼的妻子常常就会在旁边就是讲几句比较犀利的话啊，那就是他也建议哈曼要设一个这个高架子来挂莫迪改。那接下来有提到七个大臣，他们就是在波斯的这个官制当中亲近国王的七个重臣啊，类似像我们清朝的大学士啊，或者是军机大臣 那这些给主意啊，就是哎，那个要不要把这个王后废掉？哎，那就是这些大臣是来给那个王这个王提建议的。那这个其实挺有趣的。如果你们翻到你们的圣经，在这个第一章的地方，第一章在第13-14节的地方，他说这些大臣啊都是达实务的明哲人，然后下一句就说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知利明法的人啊。所以这个当时其实波斯帝国他们有很就是有很有很 structure 的这个法律，那所以就是这些活动我觉得都比这些我们之前看了很多以色列王啊还要好。那以色列王就是以色列王犹大王想干嘛就干嘛，很多就是一些好王他们记得做什么事情去求问耶和华，那其他就是要干嘛就干嘛啊。那这些就是其实你看波斯帝国他们是这个王要做大决定的时候他还是按照条例，而且他就是需要去做这么事情啊，就是必先询问那个先那个知利明法的人，这个有没有潜力啊，要怎么样去处理都要先去 consult 啊。这个所以这七个大臣的功能啊。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有三个人物我觉得也比较特别可以拿出来讲的一个是哈塔格，他是伺候王后的太监，他在关键的时候为以斯帖和莫迪改传递消息啊，所以有一个传递消息的人啊，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是哈波拿，他是伺候波斯王的太监，在关键的时候提议将哈曼处死。那这个人他冒出这句话的那个时间点感觉是特别戏剧化，就是王对哈曼发怒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补一句啊，就是听说他做了个架子要促使莫迪改啊，这个就是很戏剧化的画面。那接下来一个叫做西该，他是掌管女院的太监，他曾经善待以斯帖。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出这三个人呢？我觉得我们刚才看到说在整个这个历史书的历史当中，神一直在这里面要把人拉回来，而且神一直施恩典。从路德记我们看到说神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他就开始预备他的救恩，在以斯帖记在这个历史之当中有这么一个插曲，那神在这个时候他也开始预备他的恩典。神预备他的恩典的时候，在神所预备要来帮助拯救百姓的这个人当中，神也施下他的这个恩典，让人能够在就是让神的仆人能够在人面前蒙恩。你们看到说其实以斯帖还有那个莫迪改他们其实是有从别很多不同的人那边蒙受恩惠，特别善待他们啊。那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也是神预备的一部分，神有预备在合适的时候会使人蒙恩哦，特别在让以斯帖能够在这个西该面前蒙恩，特别的恩待他啊，那就是会在人面前来蒙恩典，透过别人来施下神的恩典，并且在关键时刻做出关键的动作来完成神的旨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斯帖，他的原名叫做哈大沙，他的意思就是那个 myrtle 的意思啊，一种植物一种花。那改名为以斯帖就是波斯文啊，他的意思是星辰的意思。他的身份呢是孤儿啊，就是无父无母。那他的亲属是年长的堂兄莫迪改，收养以斯帖为女啊，住处在苏珊城啊，被波斯王亚哈水乳选为王后啊，向波斯王进言解救了犹太人灭族之祸。那这是以斯帖。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亚哈水乳王。亚哈水乳，这是在第一章的一开始嘛，第一章第一节，亚哈水乳作王，从印度到古时。那我先看跟大家看一下地图好了啊。印度到古时就是 它的版图，就是粉红色部分是这个波斯帝国的版图。那古时其实是已经在地图外面了，它因为古时是在埃及的南边嘛，所以你看它这个埃及这边也有粉红色，还要再继续往南边啊，所以它的那个国度 reach 到非常的深远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版图。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亚哈水乳王啊，这个亚哈水乳是希腊文，是希伯来文。那希腊文的翻译是那个薛西啊，那所以有时候你们在读到这个王的时候，你们可能会看到他的名字是会写薛西，但是大家不要跟他下面那个王亚达薛西搞混了啊，就是只是薛西而已，不是亚达薛西啊。所以就是亚哈水乳王，他的名字有可能会用薛西这个形式出现，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那亚哈水乳刚才说大家不要跟亚达薛西那个搞混，因为亚达薛西是那个尼西米以斯拉那个时代的王啊。那我们今天看到是亚哈水乳王，那从那个古列，就是那个居鲁士古列王，接下来他算是第四代 的波斯王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年代表，就或者说关系表啊，那这样会比较有一个概念。古列接续古列作王的是甘比西斯，是他的儿子。那古列一个女儿叫亚多莎，亚多莎是跟大力乌结婚的啊，所以亚多莎跟大力乌结婚。然后那个甘比斯之后呢，有曾经有一段这个波斯帝国有一段小篡位的时间，但是很快的被平息下来，所以那时候大力乌就做王啊，也我觉得很大原因也是因为他跟这个亚多莎的关系。大力乌做王之后，所以亚哈水乳是大力乌的儿子，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他是就是波斯帝国的第四代的王啊，大力乌的那个儿子。那如果大家对大力乌有点印象的话，我们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是不是古列王让以色列人回去重建，然后重建圣殿之后，就接下来建到最后就停工了，因为有人那个写信去告。那这个工作一直到大力乌的时候再重新 resume， 再重新那个恢复，所以大力乌王也在这个当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来让圣殿能够继续顺利的完成。那现在我们看的是亚哈水乳王的故事，在这当中跟王后以斯帖那牵涉到犹太人的整个民族的故事哦。好，那这刚才看到地图，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苏珊城是波斯的首都，它以前是以兰的首都哦。那接下来那个以兰被亚述征服，然后被毁灭掉，但是波斯王又来到这个地方重建苏珊，并且常年居住在这个地方。说的是大力乌，就是那个亚哈水乳的爸爸啊，在这个地方建立起这个波斯的首都。那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文章内容，亚哈水乳王的两个沿袭。那第一个这个非常有故事性啊，那就是第一章我们刚才所说的，它主要就是讲到这个王后瓦什提被废的故事。然后第二章就是以斯帖登场，莫迪改登场，以斯帖登场。那第二章讲到第二个沿袭，那就是以斯帖被立为王后啊。这个是主要，一个是亚哈水乳王三年，一个是亚哈水乳王七年发生的事情。那这里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会不会对，我刚才讲了，我们第二章第九节就有说到说该西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这个东西绝对是有神的恩典的就是这个人特别特别在众多的这些预备要进宫的这些女子当中特别得到恩待，得到看顾那这是神所赐的恩典的预备。那我要讲的是说，那个你们在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对于莫迪改这个人觉得有很奇怪的部分。我自己本身就是花了时间去查，越查越难解那所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我 不是要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如果好解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头痛的事情了。但是我要让你们 aware， 要你们知道说有这么一个状况在这个地方。莫迪改这个真的是有一个年纪之谜啊，对，因为在圣经当中，在第二章我们讲到莫迪改的时候，你们看一下，在那个他说。耶格尼亚就是约雅金、啊、在第六节二章六节说被掳的时候莫迪改也在其内，所以灭国被掳的时候是主前597，我这边打错了，597年的时候，那我应该把它改过来，大家才不会看的那个觉得 confuse、啊、莫迪改597年，好，然后再重归，这个是在尼希米记第二章，在重归重建圣殿的名单当中呢，他也在那边啊、哦，所以莫迪改，然后到亚哈水鲁，这是主前485年，所以这时候莫迪改这样加起来已经过破100岁了，而且。被掳人当中，他如果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年纪的话，那就再加上去了，对不对？啊，所以莫迪改的年纪是一个很困难的部分哦。那有一些解释，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们自己 aware。有些人认为他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就是名字叫莫迪改而已啊。就是说，那这样子就以斯帖的莫迪改就是以斯帖莫迪改。那这个就是为这个事情而已。那但是他在那个什么，但他明明在圣经里面又提到，就是在以斯帖记里面就提到莫迪改是有在被掳人当中。有另外一种解释是，在被掳人当中这个东西是以说他因为犹太人以这种家族的关系很重，一种解释是说，哎。莫迪改就是在他的，因为他这边有讲到莫迪改的族谱，讲他是谁的儿子、谁的孙子等等，就是说被掳人当中有些是或许是莫迪改的祖父被掳下来，然后是莫迪改是从这个 lineage 是从这一系的人下来的，所以他也在这当中意识有这种解释。那但是我觉得但这只是我觉得，也有人就觉得就是莫迪改神。赐下很大的恩典，他就是100多岁了，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解经的，就是说莫迪改在那个以斯帖记的时候大概是120岁，这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在神的角度里面也不是不可能的，对。但是这当中又带到一个比较困难的点，就是莫迪改是以斯帖的堂兄，莫迪改的那个 uncle 叔叔的女儿是以斯帖，那莫迪改叔叔年纪得多大，然后生下以斯帖，然后让以斯帖来 让莫迪改 来把他抚养。但是这个倒还比较容易解决，因为他们我们自己中国人都知道有辈分的问题，就是你可能有一个你要叫叔叔 的辈分的人，他可能是婴孩、所以这个还比较容易解。那比较挑战的是那个就是在从被掳的人一直到这个亚哈水鲁的年间有比较长的年纪。但是我就跟大家讲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这边提的是不同的人，那或者是同一个人，只是那个一的是年纪大，不然就是被掳的时候讲的是关于莫迪改的那个祖先或者祖父那一系过来的啊，所以这个是跟大家提一下，因为我读的时候我有一点困扰啊，我在查这些年代的时候所以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人就觉得说其实这个记载可能并不是在亚哈水鲁的年间，可能是在那个什么大利乌的时代啊，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的说法。但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是 aware 有这么一个状况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应该聚焦的是他做的事情还有成果因为圣经没有特别交代的事情我们就不用特别去担心，但是我们看到圣经有明显要告诉我们的 他出身皇家，他是属于当时被掳的人一起过来的，那他是有这个就是那个皇家的血统，那他抚养教导并且呵护以斯帖，他就是非常有爱心的人，然后为他自己的族人忧心了，他整个心都放在那地方，他为人正直，他总是不为自己的益处，那所以自己本身呢，别人想要诬陷他都，但是他其实为人正直，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不为自己的益处，那他的仇敌终究失败啊，被高升，不是被高升，等一下我把它改过来，他最后被高升为民代求，大家看这些有没有觉得就是他有很多的特质是指向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莫迪改对主耶稣基督也是一个预表，那特别是在那个以斯帖的最后一章讲到说他如何在王面前为他的民代求，这是为他的百姓代求，主耶稣基督也是为做件事情。那个莫迪改本来要被挂上去，结果仇敌被挂了，那我们主耶稣是真的被挂了因为主耶稣是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的，对，主耶稣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这是莫迪改对于耶稣基督的预表，还有他所做的事情和成果。那他也是一个被遗忘的功臣莫迪改他揭发谋害波斯王的阴谋他听到这个太监两个人那个毕探还有提列要谋害亚哈水乳王，就告诉王后，那王后就把这个地方也很特别，王后去讲说是奉莫迪改的名来告诉王，所以莫迪改的名字就被知道了那经查就属实，将两人处死，并且将此事记载于波斯的宫廷历史当中。那记载在宫廷历史当中，结果呢还是被亚哈水乳王忘了奖赏莫迪改。但是我觉得虽然忘了，有记载下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好像就是神在这个地方先预备了一个就是没有马上把莫迪改的奖赏 delay 了，因为神有他的心意，那他最后反而是成为一个反转的契机那这是前两章的故事。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以斯帖的两个筵席，是从那个第三章开始，那这个时候就是哈曼已经开始计划要除灭以色列人。那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三章的第七节第七节这边讲到是说他们就撤迁，要选一个日子来灭族的意思，所以迁在神的手中，我刚才说以斯帖记是牵在神的手中，他其实讲的是因为哈曼他定了一个日子，那这个日子是透过那个撤迁出来的那个来决定的。那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我自己看到亚哈水乳王十二年的正月，他们是哪一个月用这个签的呢？正月，然后指出来是哪一个月呢？十二月，那是不是 maximum the allowed time 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如果指出来就这个月处理直接就马上那个，他在正月的时候撤这个签出来，结果是十二月神怜悯给他们有这一段预备能够设法挽回的机会这个是一个一个比较特别的那个 detail 因为他们想要被灭绝。而且我们来看一下在第这是第这个第十三节，第十三节他是说要把那个以色列人就把这个犹大人犹大民族把他们全部都剪除杀入灭绝，后面有一句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其实他这个下了这个旨意呢，他加了 incentive 对不对？他如果这个月你就是把犹太人杀掉，那他只是一件就是说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他增加了一个 incentive， 就是说你杀人你会夺他们财物，所以其实是有一个鼓励性在那个地方， 鼓励人来把这个民族给灭掉，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哈曼当时的一个心态。而且到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写的也是非常有画面感啊，同那个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民却都慌乱，这个就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contrast， 对不对？他发了这个旨意出去，然后就是要把整个民族灭掉了，他还在那边欢然跟王饮酒，那苏珊城的民都慌乱了。那这是那个一开始哈曼的阴谋，哈曼的阴谋之后，这个莫迪改听到了，莫迪改听到的反应是什么呢？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他为了他自己的百姓，他非常的忧心，而且他是完全是破碎谦卑在神面前。那犹太人也大大的悲哀，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因为王子啊要被整个灭绝了，所以这个事情就传到以斯帖去。那哈曼这个时候就变成是哈曼跟那个以斯帖讲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金句，对不对？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个是在十四节的部分。那所以以斯帖就请那个莫迪改让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都为他进食三昼三夜，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他就要进去。他说怎么样，我若死就死吧。所以这个时候是有一个机会给了以斯帖，然后有一个使命给了以斯帖，有一个使命给了以斯帖之后，以斯帖接受了这个使命，承接了之后呢，他的心态怎么样？那我就是去做这个事情，我如果死就死吧。但在这之前，我能够做的最好预备就是在神面前祷告，也请人为我祷告。这是以斯帖，但是我们之后可以再来看这个东西。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哈曼跟犹太人的这个问题。那其实这可以追溯到是一个世代性的战争了，因为这边讲到哈曼是亚甲人，所以极有可能他是亚玛利王亚甲的后裔。那这个亚玛利王亚甲的亚玛利王亚甲呢，是在扫罗的时候，扫罗时代把这个亚甲给杀了，然后也杀了亚玛利的众民。那所以这个哈曼有可能是那个亚玛利王亚甲的后裔，那就是因此推论他是亚玛利人，推论他是亚玛利人。那讲到亚玛利人就有一个问题的，他们其实是以色列出埃及之后去迦南地的路上的第一个仇敌他们结果他们是攻击他们的，所以神在圣经里面呢对亚玛利人也是有咒诅的生命记的25:17-19说，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们，怎样攻击你们，你们要纪念。那时你们疲乏困倦，他们在路上趁你们疲乏困倦击杀你们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们脱离四围一切仇敌，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赐你平安的时候，就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这个是神要透过以色列人来审判亚玛利人，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完全的来执行这件事情那但是在扫罗的时代的确是有打败过亚玛利人呀。那在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也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然后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这个讲到就是亚玛利人跟犹太人的仇是有历史的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把这两个民族的这个问题透过这两个人物把它给反映出来。那所以这个是你们看一下亚玛利的地方在哪里呢？它是在那个就是西乃半岛，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第一个会遇到的这样一个民族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以斯帖，焉知你今天得了王后的位分是为今天的机会吗？ 那他的位分是什么呢？是一个身处一个人所处的地位，你所在这个位置是带来了一定程度的 access， 一定程度的那个让你能够去接触去做一些事情，那这就是神所赐的机会，那人会有被神使用的时机。我们从当中学习到什么？每一个人所处的地位都有服侍神的机会但是莫迪改在跟这个以斯帖讲的时候说什么呢？他说那个我来找一下第十四节说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他说你如果不肯服侍的话，神也会使用别人来完成他的工作。但是以斯帖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是神所赐的，是神所赐的，你就更应该去抓住这个机会。如果错过服侍的机会，你会受到亏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其实神帮你开路预备了一个环境，让你到一个程度有一个机会，你就发现说这真的是神给我预备的，我应该去做。我自己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当时刚好买了房子在教会斜对面，我不是故意买在这个地方的，就是买在教会斜对面，然后同时呢在工作方面本来要换工作，到最后老板让我能够在家工作，所以我时间变得很 flexible。 所以教会开始建堂的时候，我们教会王牧师一开始是从 Cerritos 那附近每天开车来这个地方监工，那他还得牧会这每天光这样的 commute 就非常花时间，所以到最后就是非常疲劳。那教会理事会就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在教会里面有谁能够来帮忙来监工来看这个工程，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回答问题，做一些帮教会做一些决定，不要延迟这个工程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刚好住在这对面，然后我又那个因为神的恩典让我工作能够那个 work from home， 所以我时间也很 flexible， 所以当理事会这样提出的时候我都不敢不接就是因为类似像这种就是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话，好像就是神把你预备好，但其实我不接神也会兴起来做这个事情的人，但是我也不愿意因此得亏损，所以我当时就也一起来，我也当时也就接受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特别想到说这个哈曼对于莫迪改的这个执着已经不是对事而是对人就是这个你看一下以斯帖他到最后就进去见王，然后怎么样，我不是说神的预备人就会从人面前蒙恩典吗？以斯帖不是被在那个在那个就是他在预备要进王宫之前有人给他恩典，现在以斯帖也在王面前得恩典，对不对？得恩典他才能够被准许进去。那进去之后以斯帖就求了跟哈曼的第一个筵席，那就哈曼去也是非常的开心人都快飞到天上去了。那第九节那日哈曼心中快乐，第五章第九节欢欢喜喜的出来但是呢他看到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从心中快乐瞬间转变成满心恼怒所以这个哈曼只要看到莫迪改心里就都不对了，再怎么多开心的事情马上心情就不好了，所以已经是对于莫迪改的执着不是对事，已经是对人那接下来那一天晚上就发生了这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亚哈随鲁王不是那天晚上，就是在前一个晚上不是，对，就是那天，因为隔天还有第二个筵席那夜王睡不着觉，于是王就叫人读历史给他听，没想到读的刚好是莫迪改立功的那段历史。我奖赏了莫迪改了没？这个时候很巧，哈曼就刚好走进来，那个王就问他，那哈曼心里面想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这个人不是我是谁？很快的就对号入座，这个很有趣。哈曼听了心里也开心，就把各种好处讲给他，结果这个好处就变成是哈曼要去帮莫迪改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 的那个的那个反转哦，为什么刚好是那天晚上，然后正好是读到那段历史，正好是哈曼走进来啊，这个东西我们说以斯帖记里面没有讲到神，但是这一切的故事的记载我们就看到是充满了神的作为。那于是那这个莫迪改就在这个地方也使这个哈曼受到羞辱，到最后第二个演习是导致哈曼啊被处死啊。那那个在第七章的第九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哈波拿这个贴过来补雷，这句话就是厉害的补刀一句。那个就是王在生气的时候，那个哈曼那个哈波拿就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这个人感觉就是还很会抓时机哦，那就这一句话讲的也非常有效果，所以哈曼马上就被拖去架在自己所架的架子上面被处死了。那从第八章到第九章，那第八章到第十章是犹太人的反击。那我们这当中看到波斯王他是下诏恩待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也两次设筵席庆祝。那第一个筵席是在哪里呢？是在那个第八章的第十七节，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摆设筵席，以那日为吉日。所以接受到这个谕旨的时候，哎呀，我们有救了，很快乐，我们就摆筵席。那接下来在九章的二十一节有提到说，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十四、十五两日啊，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啊，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好，所以在这两日设筵席，这个是他们那个犹太人设的两个筵席哈。那这也就是这个亚达月，就是亚达月十四跟十五两日所定的，这个就是他们那个变成他们现在的节日，就是普尔日的一个设立。那这当中到最后也提到莫迪改的升高啊，之后在这个王面前也做高位啊。啊，这是犹大人的反击在最后这个地方。那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莫迪改他准备好写这个谕旨去发给全国各地的犹大人的时候呢，当时是比照那个哈曼所写的内容，所以就是我们看一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十一十二节哈，王准许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啊，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来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女儿，然后后面说夺取他们的财物为夺物，这个就是比照哈曼所写的，当时发给全国的人。但是我们再翻到第九章的地方，我们来看第十五节，我们先看第九章的第十节，第十节的后面，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第九章的第十五节，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那个第十六节的最后，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所以在这一天，犹太人他们就是保护了自己，也杀了他们的仇敌，但是他们并没有去夺取财物，因为当时写的这个谕旨的时候，用夺取财物成为一个诱因，让来鼓励人要来杀他们，那但是犹太人他们这一次是用这种方式来抵挡，来 那杀死他们的仇敌，但是并没有因为财物是他们主要的原因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有夺取，这是即使他们被允许也没有这么做 的一件事、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现代的犹太人还在庆祝普尔日、啊、那普尔这个字它的意思是抽签的意思，那抽签我们知道说这个日子当时是怎么出来，是因为那个哈曼他们撤签指出来要灭族 的日子，结果不但是没有灭族，反而是因此来灭掉所有要攻击他们民族的这些仇敌，所以这个是犹太人他们现在还会庆祝这个普尔日。那个通常是在春天会庆祝，会有化妆游行啊，交换礼物还有宴会等习俗。那交换礼物这个已经是在圣经里面有提到，他们是怎么去用是去庆祝这个日子呢？在第九章的第十九节，设筵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礼物。再继续往下，在第二十二节说，他们这两日设筵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啊，这是他们庆祝的方法啊。那这个就是普尔日，那今天他们还在庆祝。那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就到这个地方，到这里我们的历史书就全部都看完了啊。那我们下周有一个结业啊，一个总结的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今日的应用。神在历史中掌权呢、啊，那无论环境如何，挑战如何，我们都可以确信神为爱他的人最终都有美好的预备啊。神有怜悯，那神即使在这种即将面临这个灭族的危险当中，神都预备了啊。这么一个小女子能够成为一国的王后，能够有机会来跟王对话啊，能够让她自己的民族得到拯救，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说他是一直在人面前蒙恩惠的啊，这是神的预备。那所以神会为爱他的人有美好的预备。神是施恩怜悯的神，在患难当中他已经预备使我们在人面前蒙恩，这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在人面前蒙恩。所以我自己本身我常常在神面前祷告也就是这样子，就是除了求神帮我开路的时候，也是求神让我能够在人面前能够蒙恩啊，能够有人因为有神的 favor 啊，在人也会给我 favor 啊，在人面前能够蒙恩，让我能够把什么事情办顺利啊。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那以斯帖的反应就是抓住被主使用的机会，在神的事工里面有份。那我这边特别讲说，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也要抓住我们能够服侍的机会。我们神把你放在这个地方，是你有服侍的机会。那神国的事工是有急迫性的，以斯帖当时不赶快去处理的话，百姓就完蛋了。那你像现在，哎呀，等到我什么时候我准备好我再来服侍神，等到我什么？那其实神的事工是有急迫性的，因为怎么样，这是关乎一个人的灵魂生命。那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应该就尽量的把握住那个机会，不要去延迟，不要去拖延，我们就去加入到服事的岗位做神国的工作。然后这以斯帖这个故事它最后变成一个节日，变成一个节日，我觉得是好事情。因为怎么样，我们要纪念神的作为，透过守节，透过敬拜，透过分享，我们不要忘记他的慈爱。神的作为要被纪念，用什么方法我们就是要纪念，把它庆祝。那就是我记得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之后，他们立的石头，在吉甲立的石头啊，立石头做什么？就是要纪念神当时如何拯救他们，如何有奇妙的作为把他们带进迦南地。那我们要纪念神的作为。今天的故事是用守节的方式，那我们弟兄姐妹用不同的方式，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思考我们服事的态度啊，也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去看到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机会啊，去抓住这样的机会啊，能够来服事主，让神的国度也让我们的 在神的国度的事工里面有份，能够有所参与。愿主来赐福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把历史书看完，也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接下来读你的话语，在诗歌书上面也能够有好的得着。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